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是的，您现在收听呢，就是喜乐灵城全年的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是第七步，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步的第七天。我们在讨论使命人生啊，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小朋友可能常常一听使命就觉得好大的一个词儿，跟我这小小的生命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分享过，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使命，因为我们生来都是为了特殊的任务和目的来的。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他的特殊的目的和价值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透过故事，透过经文去思想，到底活着为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同时我们要背诵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我们既然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拥有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我们该怎么去活呢？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去问自己的，而且从小就需要有答案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常常听喜乐灵城的小听众都知道，最近的几个月呢，我们正在经历搬家的过程。那我的小女儿呢，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妈妈，我觉得我的房间太暗了，我希望有一些小灯笼，这样的话既可以装饰我的房间，又可以增加照明的效果。正儿觉得她的主意非常的好，所以呢就赶快上网替她订购了一些小灯泡。哎，在定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想要装饰，那通常这些小灯都会发出比较微弱的星星点点的光来，是不足以增加照明的效果，或者是可以帮助阅读的。那如果你想要阅读的灯呢，通常就不是装饰用的。所以珍儿就又问了一遍我的小女儿，宝贝，你确定你是要增加装饰效果呢，还是想要房间更亮，可以阅读呢？他说，我两个都要。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两种灯都要买咯。好，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就上网搜索，做了一些比较，买了物美价廉的一盏小台灯，另外呢，就是一串能够装饰房屋的小灯泡。感谢天父，很快我们所订购的货物就来了。哇哦，小家伙呢也把自己的房间装饰一新，灯火通明，看起来美极了，而且也能够在里面舒舒服服的坐着阅读，不会伤害眼睛了。不过过了一周之后呢，珍儿进他的房间道晚安的时候，发现小家伙只是开了他阅读的大灯，那分别挂在墙上做装饰的灯却没有开。于是我就多了一句嘴问了一声，诶 baby， 怎么不开你的装饰灯了？那么漂亮，你才开了几天就不开了？
啊，我妈咪好麻烦呢、啊，因为这个灯的开关没有连着我的总开关，每一次我得爬上去按它的那个小开关，我觉得太麻烦了。啊，你因为觉得怕麻烦就不开它，也不用它，那放在那里做什么呢？小装饰灯不开的时候，连基本的美感都没有啊，它就像一个多余的针头线脑掉在你的墙上一样啊，宝贝。于是呢，珍儿就伸手帮我的小女儿打开了她的小装饰灯的开关，顿时这个房间充满了柔和的星星点点的灯光，它也让整个房间一下子就有了柔和和温暖的氛围。这时我的小女儿就说了，妈咪，好奇怪，你不开它的时候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它是那么的有用，它让我的整个房间的氛围都不一样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一刻他的回答让我想到什么吗？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生命就仿佛这小小的灯光一样，不被上帝所用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似乎有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一旦我们发挥功用的时候，他人就立刻感受到这么小的这么微弱的一个小灯光，他也照样有自己的使命，他也能够让他身周围的人感觉到快乐和温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功用的，神造我们的时候都是有特殊的目的，他人无可取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发挥功用，暗自躲在角落里，觉得世界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世界，我们就会发现，的确看起来别人有没有我们都照样的生活。但是一旦我们发光，我们就会让身边立刻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他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而得到温暖，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得到光。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是有特殊的价值的，可能在我们眼中，在他人的眼中，在世界的标准当中算不上什么，就好像这小小的一串装饰灯一样。可是一旦当我们发挥极致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而他人在我们的陪伴下也会进入一个更好的生命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与电源线断绝，与爱的源头，与能力的源头，与生命的源头断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一个没有打开开关的小装饰灯一样，它看起来是这么的多余，看起来是这么的丑陋，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被主使用，不厌其烦地去努力地发光，这时你必定会让你身周围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好像呢已经不会发光的小灯，或者是无法启动的一个电器一样，我们即便是拿来做摆设，看起来都十分的多余。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在天父上帝的恩赐里面，我们重新拥有了永生，它就像是我们重新与电源连接，我们的开关被打开了，我们终于发挥功用了，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从上而下的喜乐。而这一刻，我们身周围的世界立刻就被我们照亮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在家庭当中，在学校里，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盏灯，有时候他人用你来照明，有时候你需要带给他人装饰、温暖和安慰同在。无论你的功用是什么，你都必须与电源相结合，才有可能发光。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发光的。
今天既然主耶稣把那永生的恩福赐给了我们，我们里面充满了爱的能力，充满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怎么可能禁闭住我们自己，把我们隐藏起来，没有办法真正的为他发光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像我的 baby 的房间，那只能够放在那里看起来很碍眼的一个没有打开电源开关的小装饰灯一样的。真的巴不得每一天小朋友们都能够让你的光发出来，哪怕再微小，你所生存的这个世代是黑暗和邪恶的，必定能够照亮你身边所有亲近你的人，他们会借着你看到盼望，看到光明，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你愿意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这一周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驻我家的嘉宾是我们黄雅各牧师和黄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美好的敬畏神的生命。你们结婚之后，一方面是牧师担起了一个领袖，一个保护者的责任和角色，但师母呢也做到了那个荣耀的帮助者的角色，在您各样的选择上面给你清楚的一个支持和毫不含糊的一个表态。但是在这些的品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这个沟通的模式上面一直是你们二位的沟通模式就清清楚楚不含糊，无论是在你们的生活的决定还是在关系层面的决定，你们从来都不向彼此去掩饰你们自己真心的想法，是吗？
其实在那个时候嘛，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你要赶快拿到你的博士学位，这个比你现在拿那点薪水要来得更重要。
是，
所以呢赶快拿到这个博士学位，要赶快完成你的论文，所以呢他就全力支持我。
师母一直一生都是全力支持您的任何的决定的。
任何。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我们说嘛，勇士嘛，又有工作又有薪水，不仅他养活自己，养活您也没问题啊。是
是，还有家，
还有家、
啊、孩子啊，他也都没问题啊。
所以您可以义无反顾说，我可以腰板挺直的说，我不做了，这个工作没什么了不起，
真的，
因为有太太支持我。
我回去就跟我系主任讲，对不起，不做了，不干了，然后我就回家，真的好好安心半年的时间，好好把博士论文做完。博士论文做完那一半年差不多就做完的那个时候呢，可是还不敢交上去，因为要找到工作才敢交上去。
是，
就在那个时候就找到在太空中心。
太空中心，那我们知道我们听众都非常熟悉，知道我们黄雅各博士是我们太空中心的科学家，但是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你们才结婚不久，然后一进去之后，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您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您的工作。那师母也有自己的作为药剂师的一个工作，然后同时你们又接二连三的要生孩子，三个宝贝的女儿出生，在一个年轻的夫妇和刚刚进入职场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环境里面，你们二位当时是怎么去面对这个生活的压力？作为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对你们二位来讲有没有一些挑战？
有挑战，可是怎么讲呢，在爱里凡事都甘甜吧。
哎呀，您看我今天的问题一个都逮不着你们，因为你们这41年回头看任何事情都是小的无比的，是吗？
都是很甘甜的，真的都很甘甜。那时候看到第一个孩子出生，那时候我正在做论文，做论文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还抱在我的
腿
上，然后我一边在打论文，总打一打，然后多出来几个字，然后原来我的老大呢，
在
没事在干呢，东帮我敲个字，东帮我敲个字，哎，怎么多出来几个字母？
跟我们家的小猫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师母，您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担子太重，就是又要全时间工作，又生小孩，然后父母亲又不在身边帮忙，完全不像那种传统的华人的家庭，有老一辈来帮忙。
牧师又要全时间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疲倦呢？那个时候还是说牧师一直都在支持？
他们妈妈有来帮忙，
帮忙前六个月。
对，
我说的就是六个月之后，六个月之后的生活，就是日常的生活，养孩子的生活，你有觉得挑战吗？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配合了，就是说我要上班了，他就会回家做饭，这个就是要配合的，他不会说是他不做，或是说等我回来没有，
绝对不会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都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是这是你的 share， 那个是你的 share，
你该做
要分，我们都没有这样子说去算的，就是说两个人都是为了家要讲，然后这个为了孩子，我们两个都喜欢孩子嘛，要为了孩子。
因为他隔一天都要上班嘛，隔一天晚上都要上班，然后隔一个周末都要上班，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孩子当然是要我照顾啊。
是，
说我要喂孩子，跟他洗澡换尿片，然后上床，然后我一定会把饭菜做好，他一进门，他有的时候到家都十点半了，一进门他一定有东西吃啊。
是，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们二位真的是在操练是个团队，因为婚姻本身就是师父的团队，任何时候都不会是说我们两个是大伙过日子，你 50% 我 50%， 不是，你们两个人都是说谁看见事情就谁做，都不去计较说我做的多还是您做的多，因为二人有共同的使命，一起养育孩子，一起组建这个家庭。那你们教会的侍奉呢？我知道你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侍奉。那你们是怎么去所谓的平衡？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integration 啊，是一个柔和。但当时你们是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的？牧师那个时候有在教会里面带领，有讲道吗？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经过圣事，因为神没有在教会讲道，可是教会里面的这个主领啦、祷告啦什么都一直学会服侍啊，没有听过，
完全没有违和，没有觉得冲突，没有觉得说哎，现在忙了不去教会，
其实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如果说没有去教会反而觉得少了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从您二位一开始这个采访，我觉得在你们身上有个词，就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因为你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们从来不会去 struggle 那些别人现在 struggle 的事情。其实我问您二位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婚姻都在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从你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什么都是极小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早就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是我既然选择要按照神的心意组建我们的家，既然我们要生孩子，既然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侍奉，那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该做的。我也发现说再忙神都给你们力量，哪一头都没有耽误，是不是？学业、工作、侍奉、事业、家庭，没有任何东西耽误。
对，
您后来进入太空总署之后，从一个刚刚进去的年轻人做到后面的一个高级的主管，那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不行了，工作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拦阻了，我必须要把它给放下了？是不是在你得到神全世界的呼召之后，还是说其实你非常的喜欢你的工作，一直到最后一天你都是非常喜爱你的工作的？
这是虽然讲我的梦中的工作嘛，
是
从小我还记得很清楚，
做太空人吗？
14岁的时候看到阿姆斯特朗在登陆月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心中就许愿说，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那时候人连 NASA 这几个字母都不知道，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这个太空中心这个地方啊，去当太空科学家，这是从小我的梦想。
您以后可以放到您讲道里面，您知道你小时候有两个梦想，第一是你的婚姻不要像父母亲的，第二个是你要成为太空科学家，两个神都替您做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那个在同一年1969年14岁那年，第一个是看到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那时候这是我第一个梦想。
是，
第二个呢是14岁那年，在我们跟青年团体弟兄姐妹那时候就看了一个福音电影叫万案事之后，
蔡淑娟，
对，蔡淑娟人，那不是后来的踏光而行，踏光而行是第二部，万案事之后是第一部。那时候我看完了以后呢非常的感动，那时候王永信牧师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是第五代，我七八岁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对，他第二个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一生献为主所用。
14岁
那时候记得我就站起来了，走到前面去。
所以您这生命当中的三个大事，工作、 家庭侍奉神全部替你成就了你14岁时候的梦想。
14岁，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讲，14岁的时候很想成为太空科学家，
是
这个神仙让我成就到了，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是在那边的工作，回到刚刚讲，那是真的我是一生最喜欢的工作，从来没有说厌倦过，一直做到最后一天没有厌倦过，
非常喜爱。您其实到现在也是啊，我们是您的粉丝嘛，看您的这个 pose 就是什么时候太空有点啥事儿了，月亮太阳出点啥事儿了，保证在我们黄牧师的那脸书上面就登出来了。所以您的热爱，其实师母对您的扶持是他间接直接的成就了您的梦想，因为他让您辞那个工，好好的把博士读完，然后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太空总署。
所以讲到后来的服侍呢，神让我放下在太空中心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他，是他提醒我，你14岁的时候不是做过这个承诺。
所以那个时候哈、啊，又同样的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师母。
对，
您一直以来就是牧师他一生当中的几个重大的决定，你都是毫不含糊清清楚楚的。那对于他那时候他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服侍读神学，然后最后他真的决定说好，这个工作我要放下，我要全时间的成为一个牧者来服侍的时候，您是怎么看的？当时
他14岁决志奉献给主的这件事情还告诉我了。什么时候？就是那个
我45岁的时候。
Yes, 那牧师就跟他说，
我们的牧师
对说要
希望我接他，
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然后他也看到您的教导的恩赐，对主的爱。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要念完了神学，就是 part time 快要念完神学。
对，我那个时候念神学念了4年，是 part time 念，所以差不多拿到硕士了。
是，
然后他要去接另外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他说 James 我要你接，还是蛮震惊的了。
是，
我那时候第一反应跟他讲说，哎，牧师啊，你是牧养人有这个14年经验，我是牧养机器人14年经验，机器人跟人不一样啊，机器人不跟我回嘴的。
是，但是他居然就非常的看重您。那这件事情师母您当时是怎么看？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还才告诉我说，他14岁的时候跟神答应了，就是
是有这个约，
有这个呼召，
有这个愿，
他就学了，他已经接受这个呼召，所以说，那我一听呢，我们不敢
犟嘴，是吧？不敢跟神犟嘴。
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其实你们二位为什么可以这样，是因为你们是爱主，你们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虽然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preference， 就是喜好啊，有一些的原则，但是至高的原则是神的原则。所以师母呢，你一听二话不说，我不敢跟神犟嘴，对不对？我记得我母亲有曾经对我的姐夫要奉献的时候，他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打电话说，你自己服侍主受苦一辈子，怎么舍得自己的女儿受苦啊？能不能够跟你的女婿就是我的儿子讲几句，不要去读神学，可以代职啊等等。我妈妈就讲了一句话说，哦，我不敢跟神说好说歹，如果是神做的事情，我们谁都不能够去在神面前跟神犟嘴。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就是你看见服侍主的人的苦，但是你不知道服侍主的人的甘甜。所以师母您当时什么都不说就支持了吗？你一样的跟他第一次 quit 那样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了吗？
Yeah, 就是 pretty much like that。
而且这一次是更重要的，
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是他自己曾经跟神接受他呼召以后，我不敢说什么，不敢有什么。
哇，那你心里面做好说我嫁给你时我没想过要做师母吗？
想都没想到，我心想说，不过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报纸胆呢、啊。哦，假如说他是跟神许愿了，我也不能叫他不做、嗯，
这就是您二位的可爱之处。我觉得一个人顺服神的心放到至高点的时候，我觉得神才可以随意的使用，随着他的心意来使用。我在你们身上就看到，
其实我妈妈是非常反对的，
可以想象。
哦，我妈妈那时候生气得不得了，她说你在那场里面做这种，对她来讲就是最
荣耀
的事情，而说你的收入又现在又很好，我不但在 NASA 工作，我还别的地方还有合约，然后我的收入又很好。
他有没有说你脑袋坏掉了？
他打电话去骂我们的牧师，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老执事，他说这为什么不到外面去请个牧师来了吗？你让我儿子好好在NASA工作，让他好好多多奉献，你不就好了吗？
哇，这句话真的是我姐夫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呢，这么强的反对你们二位，同样的像面对你们婚姻一样，神怎么说就怎么去做。
就是啊，
他没有来跟我说，就是。
对，我的那些长老执事来跟我讲，哎呀，你妈打电话给我，每个都骂。
但没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牧师，怪不得当您回想这一生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着，我拥有这么的一个贤妻，这么样的一个才德的妇人在我身边，真的是神早早就预备好
了。是，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妻子，你很困难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妻子对各种各样的物质的需求，导致丈夫说，我怎么敢quit的我的 job， 我老婆的包包怎么办。
不单单如此，因为那个时候我quit我的 job 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没有错，我接任教会里面牧师牧养的工作的时候，当牧师以后是有收入，可是收入不到以前的一半。第二，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是没有社会保险的，
是，
所以我们全家的健康保险，包括我们三个孩子，通要靠你，
全部靠师母。
说你工作你做了再不开心，也不能quit。
哇哦，那师母有做的不开心吗？
当然是会有，不过就是也神保守，也就是做到该退休了。
所以您其实一生也承担起了对家庭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经济上面的责任，去支持自己的丈夫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面，真的是做到了，就是一个妻子 more than 一个妻子应该做的。通常我们知道说妻子很多的时候都更多的是在家庭里面，所以您当时还要承担起经济上的责任。因为我记得我们才认识黄牧师的时候，牧师说啊，如果没有我的师母养活的，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出来服侍。所以是神借着您也让牧师充满了信心，说没有关系，因为神会供应的，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支持者，
是
一生。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传道人是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 support，
绝对的。
可是在我人生当中，除了这些弟兄姐妹的 support， 最大的 support 是什么？
不单单是情感的、心灵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关系层面，所有的一切。好了，今天的采访的时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真儿已经为你们请到了黄牧师和师母，他们二位的故事正在精彩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黄雅阁，
我是柏林，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再见。
家，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善良，是你带来了天堂。家，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